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五页第四行，经文我念一遍。舍利弗，彼弗国土微风吹动，诸薄行树及薄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破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这部经在正宗分里面先讲这个依报庄严，依报庄严之后接着讲说法庄严。那么今天呢，继续讲这个说法庄严。在今天以前，那个说法庄严呢是众鸟言法，就是在极乐世界啊，像那些啊白鹤、孔雀、鹦鹉等等那些鸟，在这个演出了那个无根无力等等那个37道品。那么今天呢，讲这个不但那个众鸟可以演法，就是那些个在极乐世界那些树啊，长的那个那些宝树，宝树上面那些罗网都可以啊，都在那里演法。今天我们刚才念的那一段就讲这个行树在演法。那这一段开始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呢还是喊这个舍利弗，叫舍利弗啊，说是这个彼佛国土啊，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国土里面，那个里面怎么样呢？微风吹动啊，那里有风，极乐世界啊有这个风，可是那个风跟我们这个世界的风不同的。我们这个世界的风啊，有台风啊，有这个冬天的那个北风，寒冷的风。在国外像美国有那个那种飓风啊，龙卷风，那都是力量是猛得不得了，对于人呢没什么好。这个那么就算是这个春天这个风啊是好一点，只是一种风啊，一种作用啊。而在极乐世界那个微风就不同了，它这里面包含的意思啊绝跟我们这个世界的风是一样的，后面就讲到。他这个呢，微风吹动，珠宝行树，用这个微微的这个风啊，也不大，很适合人的感受。那么吹动的什么呢？吹动那些宝树啊， 树都是有珠宝，珠宝行树，还有树上天空里面网的那些罗网，即薄罗网，吹动那个树跟这个罗网啊，然后呢出微妙音，出有那个宝树跟罗网，我们前面知道啊，前面讲过了，七重行树，七重罗网啊，罗网上面还挂的那些那个宝林子，这个微风一吹呢，这些个宝树罗网啊，上面很多的宝互相在那里微微的摇动，然后发出那个微妙的音声出来。微妙音就是发出那个微妙音。什么叫微妙呢？那个有这个字里面呢，可以这个包含的意思很多了。微的意思就是这个声音呢非常的柔和啊，不像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这个风吹这个声音很大，听起来这个耳朵都受不了，再大的风啊给人家带来一种恐怖感。这个它是微微的，这个声音呢非常柔和，也就是说任何的一个音，就是你哪一种，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娑婆世界呀，任何的这个声音都比不上它这个声音，这叫做微。那么这个妙呢，所谓妙啊，那我们在这个在我们这个世界就找不到了啊。他这个妙的意思啊，就是在这个声音里面就包含有很多很多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听的风的声音呢，大概想不出这个风里面还包含什么意思，没有什么。可是它那个里边呢包含很多意思。什么很多意思呢？就后边有讲到啊，它声音里面就是包含很多法，前面众鸟叫的声音里面呢就有37道品呢。那么这个微风吹动这个宝树以及罗网，这个发出这个声音，根是有这个说法，有说法种种的法在里面，所以呢这是妙啊，这是微妙这两个字。你总挂起来讲，说的法门包含很多，前面说那个37道品还是简单的讲，要详细的说呢，37道品就包括这个84000法门，妙用无穷的意思，想起来也就是不可思议。所以这个风的发出这个微妙音，这个微妙音也就是不可思议。下面再说这个微妙音，譬如就好像那个过千种乐啊，那个就像那种音乐不止一种啊，这个几百几千 百千种那么多的音乐，那么多的音乐呢同时具足，同一个时候在那里啊演奏，发出那个声音。这个为什么音乐呢，比如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中华文化，孔夫子啊是圣人，固然是注重礼乐，注重音乐教育。孔子以前中国的圣人啊，尧舜就是注重这个音乐。尧舜以前那些古代圣人没有不注重音乐的，为什么呢？音乐这种艺术啊，它能够使一个人呢、啊、心里一听了之后啊，就能够啊停下来，平和下来啊。那么这个平和下来啊，他这个就是合乎修道了。我们一个修道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呢？这个感情用事。所谓感情用事啊，无论是高兴的时候啊，高兴之后没有节制，苦闷的时候也没有节制，发脾气跟人家这个吵架发脾气的时候没有节制，这都坏事情。所以这个音乐这么一奏，一听音乐了，这些喜怒哀乐，这个都是烦恼啊，这些烦恼自然而然的呀它就停下来了。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历代的圣人，尤其是孔子，他老人家这个教化的时候特别注重啊这种音乐的教育。中国圣人所注重的音乐呢，那是纯正的好的音乐。比如说在《尚书》里面讲叫八音可谐呀，八种音声能够和谐的在一起，能够这个调和的很好，这才能够改变人的心理。不是这样的话，那种音乐就不是合乎这个圣人要求的那种音乐。不合乎要求的音乐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挑起人的心理啊，好这个杀伐的，在这个边塞，古时候边塞地区啊作战的战场上，那种这个乐一奏乐起来的时候，就鼓动人的心理啊，冲锋陷阵啊，杀敌那种音乐。再呢就是说靡靡之音，那种这个很低沉的这个那种音乐啊，也不那种是很萎靡的了啊，不是低沉，很萎靡的那种音乐，叫人一听起来呢，心里就是这个从这个坏的方面引导人的走向的一种坏的这个思想上去，叫人的精神不能振作。这两种音乐都不是音乐教育所取的。可是我们这个后来的，那么尤其现代啊，这个音乐啊， 中国的这个古代音乐已经是不多了，大家都是用的这个西洋的音乐，西洋古典的音乐也还不错。那么就是现在那些流行的音乐呢，不是沙发之声呢，就是靡靡之音。那么这个是，它不但不能够改善人的心理，反而引导人的心呢犯罪。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音乐是有了，怎么样也没办法跟极乐世界这个音乐，不但不能跟音乐极乐世界，就是天上的音乐，天上的音乐我们人间也是不能跟天上音乐比啊。那个天上的音乐了，玉界天的音乐，一层的二层的话，一层比一层好。不管你这个天上的音乐好到什么程度，如果要跟这个极乐世界这个音乐比的话，那又是相差太远。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音乐呢，可以说比什么音乐都好。音乐那么好，那样好的音乐啊，有百千种。那个百千种的音乐呢，同时居多。怎么同时居多？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上啊，中国音乐也好，西方音乐也好，都有这个交响合奏啊。西方有交响乐啊，中国古代这个音乐有各种这个乐器在一起啊，合起来啊，这个合奏也有啊。但是我们不管啊，中国也好，外国也好，那个乐器啊，也不过那么几种啊，不会很多的。他这你看，百千种乐，那么多乐同时在那里居住。这个我们讲什么讲啊，身临其境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想想看，那在那种那么多的乐同时聚作起来，你想看那什么样的那个境界呀、啊？那么这些个音乐是这个微风吹动这个树罗网发出来的，树罗网微风，这个都是无情的。前面那个鸟呢，是阿弥陀佛变化出来的，那是有情的。所以祖师的注解啊，在这里就说，无论是有情的、无情的，啊，就是总和前面那个众鸟，以及后面这个微风，同时啊，这个在那里宣扬这个妙法。那换句话说，在极乐世界呀、鸟在说法，那个风树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法。那么说的是什么法呢？前面讲的这个三十七道品，拿这个藏通别圆来分的话，从浅处到这个最高的神庙的地方，你这样一研究起来呀、就是无量的法门。这些无量的法门呢，就借着风声鸟语啊，鸟语听起来很悦耳好听，风声就是音乐，听起来更好听。那么多的法门就借着这样啊美好的这个音声啊，把它演唱出来。你看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呢？这个闻是音者， 在极乐世界的所有的众生听到了这些个音乐啊，这个微妙音，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自然的呀就生出了这个心。生出什么心呢？就从心里面呢来念佛念法念僧，就是念三宝。那么前面众鸟言法的那一段讲完了以后啊，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这里这一段呢就是自然啊，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个两句啊就变动两个字，一个是皆悉，一个是自然。所以经文里面呢稍微调整一两个字啊，它这个意思就大不相同。不同的在哪里呢？前面那个皆悉啊，那么这个前面我记得也讲过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修净土宗的人，在这个娑婆世界，大家要念佛，念佛之后才能往生啊。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还要念佛，还要皆悉念佛啊，皆悉念三宝。那就是为什么到那边还要念三宝呢？就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所念的程度不够啊，勉勉强强的能够往生到那里啊，到那里还要再念，再念也并不是说凭什么再念呢，就是听了众鸟言法言的那些法啊，听了那些法，那些法我们在这个世界也听过，可是听的是这是难，这个对于净土法门是难性之法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退转的太多了，一方面听，一方面还为被这个环境在那里拉着我们向后退呀、啊。到极乐世界，所以这还要再闻法，我们说皆悉。那个皆悉怎么呢？是这个无，真正的是这个大彻大悟了。我们说实在话，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只是念佛没有悟啊，所以是要待业往生的，往生到那边还要悟的，还要悟。那悟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众鸟研发之后啊才能真正的开悟，这叫皆悉。悟了之后再继续的再闻法，我们呢这就是由啊行树，有微风，有宝树发出这个音声。那么这个法又更进一步的再闻，闻了之后呢就自然了，自然到了自然的时候啊，那什么不起念则已，起念就是三宝，而且这个三宝呢在前面也跟各位介绍过啊，三宝有别相三宝，有一体三宝啊。别相三宝就是普通讲的啊，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这是三佛宝。法呢三藏十二部里面所讲的意思都是法宝，僧宝呢一定要这个出家啊，合合众现出这个僧相，僧宝 的比较。讲到一体三宝啊，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般人就不敢承担了。一体三宝就是佛法僧这个三种宝，三宝啊都在每个人的自心里面，自信一体三宝。他跟那个到了这个极乐世界，听到这个风树这种微妙音之后，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呢、啊、这个心就是说完全圆融到一体三宝里面去。这个什么境界？这就是正的境界了，正是正道了。前面这些是悟道的，这呢是正道。说法庄严说到这里，我们回溯一下，就是在前面呢，因为这个经文呢，它这个结构非常的严密。这个经文一开始就说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啊，这个无忧众苦，但受诸罗啊，一切的苦没有，只有受一切的罗。那么依报庄严前面都讲过了，有哪些的乐，没有哪些苦。在这个说法庄严呢，这个两端呢，比如说这个众鸟六识言法的时候，这就是听到正法的乐啊。皆系念佛念法念僧的话，也是得到，一个是前面闻到之后呢，念三宝，皆系念三宝，就得了正念，得到这真正的念，这个念三宝的乐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各位老修行老念佛的这个老菩萨就知道啊，念佛念下来就觉得很欢喜，你越念感觉到越欢喜，这就得了正念的乐。那么刚开始念佛的话，这大概没有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在极乐世界呀，他就能够得到那个正念，得到念三宝的正念的乐。还有呢，在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啊，无三恶道，讲的是不要平平淡淡的看，就是没有三恶道，没什么大不了啊。我们要想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呀，苦在哪里呀？苦就是苦这个三恶道啊。在人世间造了恶业，现在不知道命中的时候啊，一堕三恶道，那个苦那就是苦不堪言了，他就堕落呀。极乐世界它无三恶道，没有堕落的那种苦。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相对的看看，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一生，我们也不知道是过去多生多劫种的善根，所以在这一生啊遇到了这个念佛法门，而且修得很纯粹啊，这是了不得的那种殊胜的因缘呢、啊、必须要在这一生求求往生。如果说这一生不能往生的话，别说要渡三恶道吧，就算不渡三恶道呢，就是再到人间来啊，人家这个佛法随时在那变呢，道场的这个道风随时在变呢， 除了我们台中道场以外，别处看看，那个讲的法，念这个法门，能不能念这个法门，能不能够很纯粹的学这个净土法门，一心求往求西方就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不容易的。再一转世转到人家呢，也不知道转到哪一家去啊。现在这些家庭呢，这个问题多得很，问题家庭的多得很，做了那些问题家庭的子女啊，比如说学佛了，那个本身那些问题太多太多，只有像这个学着像三恶道里去，不会就不会学好的。所以就算到人道来，到人间来的话，那是也是非常痛苦的。那再想学，再一转世再想到人间来，再想学佛，修得这么纯粹，那是谁敢保证啊？所以逼得在这个时候，这一生要求往生。何况现在这个全世界呀、现在虽然讲是，这个世界都是，大家都是，讲这个民主、讲科学啦，但人的意识啊，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民主，哪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呐、跟另外一个国家意见合不来，动一动战争就发生了。战争一旦发生的话，死了多少人呢？那些无辜的人，不管你是有理由没有理由，侵略者当然不必说，就是你正当的师出有名的是制裁侵略的，制裁侵略的话也要死人，死的那些人呢都是无辜的。这个是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将来会不会有战争呢？永久没有吗？只要人的心里啊有贪嗔痴慢疑在那里，尤其是那个慢心作祟，有着傲慢心呢，现在这些人都是傲慢心引起来的，他觉得自己了不起，他要做英雄，一个要想做英雄，一个就不让你做英雄，就这么起来的，就大战就起来的。所以这个将来这个世界这个一天一天恶化下去，相对的看一看极乐世界这么好，那我们一定要下定决心，不管在世间我们现在遇到这个环境，现在修复环境很好，不要怎样再好也比不上极乐世界，一定要求其往生去。
这个前面都讲这些事实，那我们一定要求往生，往生的这个修的法门就要念佛了，要信愿行啊。那么信愿行这个要修得很快，要有把握的话，要懂得这个理，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后面呢这一段呢就要讲讲理了，理当然要说起来就比较麻烦一点，比较难一点。经文讲呢，舍利弗，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呢。那么佛就含着这个舍利弗说啊，
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那个国土里面成就了如是功德庄严。如是这两个字指的就是前面众鸟言法啊，行树言法那些种种的啊，那种功德啊，庄严。这里边呢，这个祖师的注解呀、啊，就是拿这个理来注的。我们懂了这个理，这个对于念佛呢，念求得一心不乱呢，那就好得多了。还有我们念佛的人呢，并不是说这个不求往生，即使学净土宗大家都有这个意愿，都发愿都会求往生了，只是大家是发了愁啊，很着急，怎么样往生呢？你什么时候才能够得一心不乱呢？就是不是不得一心不乱的话，要能够服下去，得一个这个像我们学功在世讲呢，只要大家念个熟，只要念很熟也就不错了。但是我们现在念熟还没有熟啊，念熟这个字也不容易啊。熟什么呢？熟啊，一动念就是符号出来。这个不管人家对于我是好是坏，恭维我也好，那个跟我当面这个骂我也好，我第一个念头起来呀，不理会人家，第一个念头起来就是佛号，这就是熟啊。能够这样熟的时候，到临命终了的时候，那些种种的障碍、种种的痛苦都能够打破，这才是熟啊。但是我们现在自己呀、啊，可以时时刻刻自己来提醒自己，我们是到熟了没有？那么要想熟，要想得一心不乱呢，必须明了这个理。所以下边呢，就根据祖师的啊解，还有我们学功在世的时候讲到这个地方啊，特别的讲的把这个理啊跟这个大家说一说。现在就请各位看这个讲表，讲表就第七章的讲表啊，在行树言法的那一段后面，那个第二段，依报说法庄严，就讲。那么这个表呢，就是说呢，把前面的那个依报以及刚刚讲完的这个说法这两大段庄严，庄严就是经文所讲成就如实功德庄严，把综合的来讲。讲这个之前，我们要了解这个庄严呢、啊，庄严所讲的这个四土庄严呢、啊，就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游于土、施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四土庄严都在这里包含着。那么这些四土庄严啊，依报包括说法的，从什么地方出来的？一个是佛，就是阿弥陀佛用他的这个心，佛的心啊，这个造就成功的。再呢，就是众生的心 合起来跟佛共同造成的。在佛这一方面，他是用这个佛的大愿大行成就。什么是愿呢？在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所谓因地是在没有成佛之前啊，无量寿经里面说，当初啊在因地这个法藏比丘发了48愿，48愿发过之后，他是对谁发的呢？这是当时那个佛叫释自在王佛，法藏比丘在释自在王佛前面发了48愿，48愿发过之后，释自在王佛就给法藏比丘介绍有211亿啊，那么多的佛的土，佛的国土，211亿啊，亿就是百千万亿的那个亿啊，啊，那么多的国土啊，每一个国土都有每一个国土的特别的好处，把他介绍以后，法藏比丘啊了解了以后，就是长时期去修行，修行就是行六度万行了。修到这个相当程度以后，就参照211的国土的那些各个的一个优点，仿照那个优点把它集合起来，造成了这个现在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他的大愿大行造成的那个极乐世界，造成极乐世界，当然他是成了佛的了，啊，由他这个佛这个俗成的，成了佛，这个佛有三身呢，这个最重要的是法身。那么讲法身怎么呢？他这就是有依报有说法这些庄严呢，愿与行是在因地的大愿大行啊，修成功了，证到了法身了。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法身，所以法身现在有什么用处呢？没有用处啊，我们法身没有显出来啊。阿弥陀佛以他的大愿大行修行成功了，法身完全显出来，法身完全显出来啊，一般的讲啊，法身无相，法身是没有相的，这个呢只是一面的，只是一方面的意义。那么另外一个意思呢，法身不能说没有相，法身是有相。法华经里面经文呢就说法身有相。这个无相有无相的道理，有相有有相的道理。所谓这个法身无相呢，指的什么？就是说这个无的是无那个那些遮了法身的那个烦恼啊，烦恼障、所知障，法身上面没有，绝对没有啊烦恼障、俗知障。 有烦恼障，有宿世障，这些烦恼啊，各种的这个相都出来了。那些像什么？那些都是假象。我们所见的这个山河大地的依报，我们本身这个身体是正报，这个都是这什么？这个都是烦恼业报啊，现出这个，这是发生吗？发生有这个相吗？发生绝对没有这些相，这是种污染的、有障碍的这些相。发生无相指的就是这些个，没有这些相。发生有相，有相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烦恼障、所知障啊，这个照天台宗的讲法嘛，就是说这个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彻底的把它断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啊，显露出来那个妙相，那个妙相就是全体这个法身，就法身有相，有相是有的那个妙相。我们知道这个以后，下面这一句就好讲了，法身所现呢。你要不了解法身有相的话，法身所现现什么？极乐世界那个依报，整个这个世界以及世界里边那些鸟、众鸟以及那些杭树、微风等等，无一不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显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你见着那个极乐世界一花一草一只鸟，八这个七宝池里边的八功德水，哪一样都是阿弥陀佛的法身。我们了解这个，那么要知道这个法身不但是显这个极乐世界在那里啊，法身是无穷无尽的、无量无边的。就这个事相上来讲，从我们这个世界要经过十万亿个佛土到西方那个，就是这个事上面讲。从理上面来讲呢，阿弥陀佛的法身不但在那里，也在我们这里。只要我们念佛的程度到了，当下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你了解这一点，我们现愿先来念佛的话，深信发愿，你的一句佛号一提起来的时候啊，就是见到法身。要不然为什么古时候祖师呢，那念一句佛，佛号里边就现出一尊佛像出来啊，这是不可思议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它都是从理上面显出来的。那么佛的法身所现的那种庄严清净的世界，那么我们这个要往生，怎么往生呢？各位看这个生性，生就众生的性，我们都是众生。众生这个心呢，一往生到极乐世界，也造成了这个极乐世界的庄严，也跟佛的庄严是一致的。那么这个庄严，这个我们众生的心怎么这个往生，怎么成就那个庄严呢？这就是敬业所感呢。那我们就是修这个净土宗啊， 修念佛这个敬业。这里的敬业就是经里边讲的心啊，要深信，深信的理怎么深信，前面都讲过了啊，就是有六种啊那种心。再就是发愿，然后就是持念念佛，这就是敬业。这个敬业我们按照这么修行的话，就使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清净。这个敬业是能感，能以感应的这个能感。那么所感的是指的什么呢？所感就指的西方极乐世界，那是只要我们照这个方法啊，三业清净的那个心愿行去修行的话，就能感应到，就感到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敬业所感，它的这个道理就是祖师就运用这个，就以这个唯识学来解释，那就是唯识所变的。唯识怎么变呢？就是说我们了解了西方极乐世界那样好，那么后来再讲这个阿弥陀佛的正报，阿弥陀佛这样好，我们呢，我们这个心呢，就跟那个摄影机一样的，就以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那些庄严做一个风景，我们这个心呢，这个一暗的时候，哎，就隐藏在这个照到我们心里面了，我们现在就造成跟那个完全一样。这是我们唯识啊，我们这个借着那个显出来的。那么这个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我们所有的凡夫众生以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那些众生，这些众生呢都在佛的心里面，也都在佛的法身里面。就佛那一方面来讲，他时时刻刻的啊，心里面都有我们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个佛的这个心和我们众生的心互相感应，这里啊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这是二力法门啊，所以说互相感呢，互相感应呢。普通法门不是，普通法门就在这个世界呀，这个断见思惑，断尘沙惑，断这个无明，断出干净，他就成佛，就在这个世界的当下成佛。其他各种通途法门都是如此。我们这个法门什么呢？求往生，求往生，这里讲唯识所变呢，唯识所变，变还是往生，还是我们心里的在那里转变呢？心里不转变，还是往生不了啊？所谓这里唯识所变，还是就往生讲的，往生到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唯识所变的这个心啊，跟阿弥陀佛那个法身所现的那个环境达成一片，共同在一起。还有一点，这个必得要了解，就是现在他们有很多啊，看看的这个禅宗的这些文字啊，他也不照禅宗学，他也不了解，他也更不了解净土宗 个佛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理他不知，他只是讲这个万法唯心呢，这个自性弥陀了，我们就在人间这个建立人间净土啊。他讲这个话，他也没有办法断见思惑，他也连见思惑也不懂，只是这么讲讲，只是这个阻止人家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种啊，这种的人呢、啊，他什么呢？这魔说，他这个普通法门他也不懂，他也够不上。纯粹是个魔术，他这是所知的这个心呢、啊，他也讲心，他什么心呢？他的心是就是我们这个第六识的这个心呢、啊。经文什么叫这个六尘缘影呢、啊？啊，贪缘的这个假影子那种啊，这个第六识的心呢、啊，他把那个当做这个真心，那就是魔术。我们这里。说的这些这个佛性生性所成的所感的啊，所现所变的，那换句话说，四足庄严都是这个佛性生性呢共同的在那里成就的庄严在那里。那么总结一句话，那指的就是万法唯心。万法唯心，这个特别注意什么？唯心呢，加个万法了。万法，法就是心，心就是法。哎，你不管是任何一个法也好，你了解这个道理啊，无论任何一个法，当下就是心，就是法身。哎，明了这个理的时候，我们念一句佛号，佛号是不是法呢？万德洪明呢？这个一花一草都是法，万德洪明怎么不是法呢？念一句洪明，当下就是佛的阿弥陀佛的法身。我们至诚恳切的这个信愿心在那念的话，念一句就见一次这个法身。所以古人说是这个一念相应一念佛呀。那我们对于命中往生命中了往生的时候，那还什么还着急的什么呢？不会着，不用着急。只要现在这样如法这样修行的话，也不会要就感觉到哦十万亿佛陀那么遥远。在理上面讲，一毫端都不隔啊，没有隔了一毫端呢、啊。所以今天呢？讲到这里，那么这是特别重要。明了这个之后啊，我们就是这个往生啊，一定有把握的。这个理啊，按照华严经来讲，就是世事无碍的法界，这个境界是最高的。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